第178篇，摩西与神同在。一，出埃及记34章是很不容易领会的一章，我们把这一章从头到尾读过，也许还不能懂得其中所说的是什么，因为这一章论到许许多多的事情。所以在本篇信息的开头，我要指出两件事，也许会帮助我们领会这一章。预表图像引儿，首先，我们这些新约信徒来读旧约，尤其是读到其中几卷书的时候，必须晓得旧约里面有预表图像引儿来说明新约所启示的神圣属灵事物。神圣属灵的事物是奥秘的，我们天然的头脑领会不来，然而我们可以借着旧约里的预表图像引儿来领会这些神圣属灵奥秘的事物。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读到各样旧约的预表图像预言时，却发觉其中的意义非常不容易懂得。为了帮助我们懂得旧约预表的意义，我们该晓得旧约的记载不仅仅是论到先民的历史，这段记载也与我们有关。因此我们来读旧约的时候，不仅读到以色列人，也读到我们自己。我们不该仅仅把出埃及记当作历史来读，我们需要在这卷书中看见我们自己。出埃及记不仅包含了先民的历史，也包含了我们的故事，它是我们现今基督徒生活的故事。此外，这卷书里也预表了与基督徒经历有关的许多属灵神圣的事物，我们晓得这一点是极其要紧的。恢复了被毁坏的约，其次，我们以这种领会来看34章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看见这章里被毁坏的约完全恢复了。因这缘故，本章所记载的许多事情乃是重申先前所提过的事。出埃及记34章乃是重复神已经说过的话。在这章圣经里面，几乎每一件事都是重复的。摩西头一次与神同在山上的期间，神与百姓所立的约已经被毁坏了。两块见证的石板就是表征这一个约已经被摔碎，被扔掉了。毁坏这约的不是颁赐律法的神，而是接受律法石板的人。我们已经看见，如果摩西不是神的同伴，约既毁坏，什么就都了了。神与百姓之间特殊的关系会受到严重的破坏。然而，这位神的同伴懂得神的心意，也晓得神不会放弃他对以色列人的目的。摩西晓得这位有目的的神，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意愿，他所要做的，没有人能够拦阻。也许神会暂时受到单言和打岔，但他不会就此罢休，因为神必须守住自己的立场地位，他就需要一位同伴在他和百姓之间做中保。这位中保能够为百姓做挽回祭，并在这种光景中平息神的怒气。我们已经看见摩西到神那里做中保，摩西与神谈话时所论到的每一点都与神的心意有关，神认可摩西所说的，应允他所求的，原因就在这里。神平息下来以后，被毁坏的约就需要得着恢复，表征约的石板已经被摔碎了。如今为着恢复神与百姓之间的光景，被毁坏的约的确需要恢复过来。因此34章乃是论到恢复被毁坏的约。出埃及记34章一节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因为神已经平息下来，并且摩西为百姓做了挽回祭，主就有立场这样对摩西说话。34章一节里的建议不是摩西提出来的，而是主提出来的。摩西为百姓所做的挽回祭对神来说意义重大，没有这一个挽回祭，神就没有立场做什么来恢复被毁坏的约。在34章二节，主继续对摩西说，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摩西必须到山顶上与主相会，主不能下到摩西那里去。山顶是神与摩西双方相会的地方，山顶上的相会包含了摩西上山与神降临山上与主单独相会。四至五节说，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手里拿着两块石板。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在这些经文里，我们看见摩西上西乃山，而主降临在西乃山。因此，对摩西来说是上去，对神来说是降临。在第二节，主吩咐摩西要在早晨预备好了，上西乃山。照第四节来看，摩西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我很宝贝这话说到清晨与主相会。如果我们能够每天清晨聚在一起，真是太美妙了。倘若我们仔细来读34章，就会看见神没有清楚吩咐摩西在次日清晨与他相会。神不过是告诉他在早晨上来。然而，这对摩西来说却是次日清晨，也就是第二天的清晨。清晨与主相会的意思不但是说，我们在一天之中早早与他相会，也是说，我们该在满了光的情况中与神相会。我们与神相会该在日出的时候，不是在日落的时候。帐幕和圣殿的入口都是朝东，向着日出之地。我们所行的路应当在光中。箴言四章十八节说，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我们所行的路应当向着日出，而不是向着日落。在34章3节，主对摩西说，水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遍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这里主吩咐摩西不可带人一同上山，摩西不可带着约书亚、亚伦或其他的人，而必须单独来到主面前。此外，他必须留下所有的羊群牛群，没有疑问，他也必须将所有的财富留下。这意思是说，摩西上山与主相会的时候，除了石板以外，什么人、什么东西都不可带上去。主在第三节对摩西的嘱咐，表明我们都需要有一段时间单独接触主，我们都需要私下与主相会。在单独与主同在的时间里，我们不该带着任何的人、事、物。清晨我们到主面前去，应该单独去见他，甚至必须把我们的丈夫或妻子留下。有些弟兄无论往那里去，都习惯带着妻子同去，这种习惯很好。然而到了在山顶上与主相会的时间，弟兄就该将妻子留在山脚下。我们这样与主相会，必须将一切人、事、物尽都忘掉，忘掉你的财产、教育、职业、前途，不要带着任何的人、事、物，要单独去见主。到了单独与主相会的时间，我们甚至该没有什么要求。摩西没有带什么吃的喝的，他也没有请具。这指明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用不着担心自己的吃喝与睡眠。事实上，我们没有时间顾到这些事。我们单独与主相会的时候，必须什么挂虑都没有。我们必须没有亲戚、财产、需求的挂虑。摩西清晨到山顶上与主相会，便是这样自由自在。我们已经看见，为了摩西和主聚在一起，摩西上山，而主降临。他们在一个中立的地方相会，这个中立的地方就是山顶。这指明主没有过分要求摩西。一方面，他要求摩西上山；另一方面，他降临到山上与摩西相会。出埃及记34章29节说，摩西手里拿着两块坚硬的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这一节的下半对于圣经译者是一个难题，应当翻作因耶和华和他说话，还是因他和耶和华说话？翻作耶和华和他说话，表明主与摩西说话，而翻作他和耶和华说话，意思是摩西与主说话。我的确喜欢前者，因为这里主要的不是摩西说话，而是神说话。因此29节说，摩西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事实上，摩西在这一章里几乎没有说话。其实主宣告他名的时候，摩西甚至会惊骇不已。六至七节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照八至九节来看，摩西俯伏对主说， 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摩西这样对主说了以后，主就继续和他说话。这里的点是说，这不是摩西说话的时候，而是神说话的时候。摩西接受注入，不是因他和神说话，而是因神和他说话。我们清晨单独与主相会的时候，不该说的太多。反之，我们该让神对我们说话。如果我们与主相会的时候说的太多，我们就得不着注入。神的注入是随着他的说话。如果神不愿和你说话，就表明他不愿以他自己的东西来注入你里面。但如果神对你说话，你就会从他得着注入。在这一章的开头，主告诉摩西说，他要将先前两块石板上的字写在这两块板上。但主没有马上这么做，反倒和摩西说到许多别的事情。到了神与摩西长谈的末了，神才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这表明神主要的用意，不是要将十条诫写在两块石板上。神主要的负担，乃是要对摩西说到本章十至二十七节所论到的事。这些经文里面有神与摩西谈话的长篇记载，其中论到许多的点。在这些经文里面，反而对于十诫之字不提。倘若我是摩西，我会问神说，主，你在这里做什么？你要我把两块石板带来，石板在这里，已预备好让你在上面写字，为什么你和我谈到许多别的事情呢？当然，摩西那时候也许被吓住了，对于主所做的，他不敢说什么。主宣告他的名，主在做事以前，先宣告他的名，来给摩西一个警告。神宣告他的名，意思就是取得他的地位，他绝不会离开他的地位。但他要用宣告他的琐事来守住自己的地位。摩西一听见这个宣告，就急忙伏地下拜。主的应许，主宣告他的名以后，就接着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这里我们看见，主应许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而这些奇妙的事是要成就一个特别的目的，将他的百姓带进美地。凡身为以色列人所做的，无论是将马哪赐给他们，或打败他们的仇敌，目的全是为着将他们带进美地。美地就是神的目标。神要百姓进入美地，最终他在地上就能得着一个圣殿，这圣殿要成为神的见证。圣殿为着神，也为着神的百姓。只要神能得着圣殿作为他在地上的见证，百姓的光景就好了。以色列人与神的殿关系正确，他们在地上的光景就正常。但他们与神殿的关系一不正确，就会有严重的难处。最终他们失去了圣殿，也失去了土地。我们已经看见，神为百姓行奇妙的事，目的是要把他们带进美地。在预表里，这指明神为着我们并同着我们行奇妙的事，目的乃是要把我们带进基督里。照旧约里的记载来看，以色列人进入美地并不容易。从外面说，他们受到环境和仇敌的拦阻；从里面说，他们受到一些自己里面的东西所打岔，
这就是他们花了40年才进入美地的原因。
今天我们也很不容易进入基督里面，我从经历中晓得这件事。50多年来，我一直劳苦尽职，只为着一个目的，就是帮助圣徒进到做美地的基督里面。
我们有多少人在经历上已经进入基督里面？
有些人也许会说，我们都在基督里面。当然，客观的道理是这样，但你每天享受多少基督？神奇妙的作为只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把他的百姓带进美地，
好建造圣殿。
神告诉摩西说，他要将百姓带进美地，他要顾到百姓的需要，并击败所有的仇敌。
他要做一切必须的事，好将以色列人带进美地。警戒拜偶像的事，然后主继续对拜偶像的网罗提出警告。
你要谨慎，
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在十七节，主继续警告说，
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主在这些经文里面的意思是说，
要谨防迦南的拜偶像的网罗，现在全地都被偶像霸占。你们进入美地以后有一个危机，就是陷入异教徒拜偶像的网罗里。这不仅是对以色列人说的话，也是对我们说的话。今天神的百姓中间有许多偶像，这些偶像预先霸占了他们，使他们不能享受基督。几乎每样东西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甚至一条领带、一枚别针也能成为我们的偶像。许多基督徒完全被基督以外的人事物所霸占。
举例来说，我要提起用电话聊天的事。
有些圣徒说他们太忙了，无法祷告。然而，他们把许多时间花在电话聊天。
对他们来说，电话聊天已经成了一个偶像。
凡是使我们不能享受基督做美地的东西，就是偶像。
这意思是说，霸占我们，
使我们不能完全享受基督的人、事物都是偶像。照旧约的历史来看，以色列人所卷入的许多战争，都是由于他们有了偶像。每当神的百姓有了偶像，仇敌就来攻击他们。
今天我们都渴望过得胜的生活，圣别的生活，属灵的生活。然而，
许多基督徒因为有了偶像就经历到失败。事实上，如果我们有了偶像，有了霸占我们，使我们不能享受基督的东西，我们与仇敌的征战就已经输了，我们简直无法征战。神要使我们完全享受基督，在他毫无问题。但在神的百姓还有拜偶像的问题。因此，在论到重修被毁之约这一章的开始，主宣告说，他要行做一切，好将以色列人带进美地，但他也指出拜偶像的危机。
神的意思是说，我完全能够将你们带进美地，但拜偶像会消除你们对那地的享受，将我赐给你们的一切全都毁坏。神已经为他的百姓行了许多奇事，
但基督徒的经历证实，霸占我们的事，拜偶像的事，已经把神许多的作为消除毁坏了。有多少基督徒享受基督？许多基督徒简直不懂得享受基督。我们中间懂得享受基督的也许不少，但懂得是一回事，而实际享受基督又是另一回事。
我们许多人因着种种的霸占不能享受基督。为什么你花这么多的时间在电话中聊天，却不肯花十分钟去祷告？
你有时间，有精力去聊天，但你好像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祷告，
这表明电话聊天已经成了你的偶像。其他的人也许能够花许多时间看报纸，但他们一读圣经就很容易疲倦。
有些人也许会说，他们对于圣经简直没有胃口，也不渴望去读经。不错，这是他们的光景。他们不渴望敬拜神，因为他们渴望拜偶像。他们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就顾到自己的偶像。
何等可怜可悲的光景。
在34章12至17节，神警戒拜偶像的事，实际上就是重申头三条诫命。这些诫命积极方面与神有关，消极方面与拜偶像有关。拜偶像还有另一位神。实行拜偶像就是制造偶像，然后侍奉他，敬拜他。拜偶像也包含了妄称神的名。
后来神在这一章里论到第四条诫命，就是守安息日。因此，与神有关的头四条诫命，在这一章里全都提到了。
然而，在这段重复的话里，却没有重申与人有关的六条诫命。我盼望我们都牢牢记住，主已应许他要做成一切，好把我们带进美地，带进包罗万有的基督里，做我们的享受。但我们必须留意他对于拜偶像的事所提出的警告。一方面，神要把我们带进基督里面；另一方面，他定罪拜偶像的事。